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时间，在这里读《生命记》。在上一次的信息中间，我们提到在《生命记》十五章里面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个讲豁免年，第二个讲对待贫穷的办法，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得以自由，另外加上附带的条例呢是讲到投生的牲畜的条例。那么在这些经文中间呢，我们一再的说，我们读它的细节、读它内容的时候呢，当中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好比这里我们就可以从豁免年的设立，每第七年要松手，跟这个借贷中间的关系，到第七年的时候呢，所有债务都要免了。那么一直到讲到以色列百姓若是甘心乐意可以服侍主人，不然的话呢，到了第七年就要从他的家里面出去。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社会制度，也跟他的经济制度有关系。那么在我们最后提起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投生的条例。从投生的条例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来源，因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牛群羊群中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其实在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呢，在亚伯牧羊的时候，他就拿羊群中间投生的拿来献祭。投生的当然是有预表耶稣基督的意思，因为他是长子。从这些预表的角度来看呢，献祭的问题就更严肃了，因为这里所讲的投生的男子要归给神，投生的牲畜也要归给神。这些条例呢，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分别出来，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神所悦纳的祭物。这些事情呢，就讲到我们救恩的根基。所以当我们想到投生的牲畜要归给神的时候呢，也就想到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埋属出来，成为他的子民。好，现在我们就进到第十六章了。十六章呢有些重要的事情，头一件呢就讲到三个重要的节期。这个以色列百姓过节呢是一个大事情，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都是讲到过节的事情。那么这个三个节期呢，大的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那么七七节其实呢就是我们以后所讲的五旬节，因为七七四十九第二天就是五旬节，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人注意的事情。从利未记开始，出埃及记其实也已经讲到一些逾越节的条例，那么到了利未记，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有非常重复的讲到以色列一年呢，他的男丁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平常时候是安息日献这些祭物呢，是立常的献祭，但是到了节期讲的特别的经历。那么诗篇中间也有很多关于过节的事情。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那么以色列百姓在复兴的时候呢，也常常特别过节期，好比尼希米记里面所提到的，约西亚的时候也特别守了逾越节，西西家王年间也守过节期，所以这个节期成为以色列人的大事。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节期表示一些特别的经历，逾越节所预表的当然是我们救赎，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懂得的救赎的经历。那么七七节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在新约里面应验就是圣灵的降临，也就是说圣经里面预表大批果子熟的时候呢，是五旬节的时候。那么五旬节呢，大批的作物都已经成熟被收在仓里面，这讲到教会时代的开始。那么祝棚节讲到神与人同住，神要支搭帐幕在人间，讲到最后在天上的安息，这个呢是以色列人节期。好，从预表的角度我们看见它跟新约有这样的关系。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在生命记里面这些节期什么记载。第十六章第一节，他说你要注意亚比月， 这个亚比月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的，是出埃及那一年，出埃及头一个月份呢，就叫亚比月。所以立法的计算从亚比月开始呢，是宗教的年度，不是农作的年度。所以这个当中，以色列百姓呢有两种立法。这个亚比月呢是出埃及的日子。第一节他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以色列立法并不是一月、二月、三月，它每个月有一个名字。好比现在英文的世界通用的西历呢，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给每一个月份的。当然有些不是我们主要语言的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个次序，搞不清楚哪一个月在哪个月之后，因为它都有英文的名字。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这样情形，在他的宗教立法中间呢，他有亚比月，就是头一个月。那么他是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就是刚才我们讲出埃及记十三章所记载的事情。第二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里呢再一次提到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后呢耶路撒冷成为大君王的城啊，也是神所立名的居所。这个呢要在设立圣殿之后，因为在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还没有圣殿的设立，约柜呢还是在会幕里面，会幕是搬来搬去的，所以呢在整个的思想上面他并没有看见圣殿并不是一个立定不改变的地址，所以呢讲到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强调圣殿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所有祭祀都是从祭坛开始的，所以虽然没有圣殿呢，因为会幕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他说呢，你要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已经是跟出埃及就不大一样了，出埃及记呢只有羔羊是逾越节可以献的，主要是逾越节所献的羔羊呢一直成为定例。但是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呢在看的时候，好像跟出埃及记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因为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无酵节，那无酵节跟逾越节是有关系的，他们正月十四号黄昏时候是耶和华逾越节，那么第二天十五号是无酵节。到了民数记讲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清清楚楚讲除了逾越节羊羔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祭牲可以献的。在民数记第二十八章十六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那么第十九节，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么这里呢除了在逾越节那天晚上要宰逾越节的羊羔之外，还要献祭，七日之内吃无酵饼。所以到了申命记里面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了，他说呢到了耶和华立他名的居所，我们已经说过了，申命记最大的不同就是讲到将来要进迦南地守约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讲到在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要献祭牲给耶和华。他说呢这个从牛群羊群中啊，那么显然是跟民数记的条例是有关系的，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焚烧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第三节，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谷饼。那么这里是一样的，七天要吃无效饼，它又叫困谷饼，为什么呢？括弧里说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第四节，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么这里呢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因为他们匆匆忙忙出埃及，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是这样记载的，正当他们吃逾越节羊羔时呢，摩西吩咐他们要穿上鞋站着吃，赶紧吃，为什么呢？随时要待命离开埃及。这里加上了一个属灵的解释，你本是急忙的出了埃及地，并且呢这个无酵饼是困谷饼，因为没有发起来的饼呢是很硬的，不大好吃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吃无酵饼的来由。这样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地为奴之家，神把他们领出来，这是无酵节的意义。那么他说呢，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本来呢这个无酵节也有一种 除酵的意思呢，除去一切的杂质，一切的污秽。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做饼需要酵，可是呢酵也会使许多东西败坏的，所以发酵的东西呢都是慢慢的有一些毒素出来的。所以这里说呢，头一天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是一个新的起头。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就解释这个无酵的意思了。他说呢，我们是新献的面团，是没有一点点的酵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教会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表现，跟从前我们这些旧造的罪人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把旧酵除去，也就是说把一切有错误的事情、有罪的因素的都要除掉。所以在旧约里面呢，酵代表错误，代表罪恶。除酵的意思就是把这些都从我们中间除去。那么新约的子民呢，应当是圣洁的无酵饼，是一个新团。所以他说呢，这个七天之内呢不可见到面酵，而且呢所有的东西不可以留到早晨啊，是新鲜的。第五节第六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但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这里讲得很清楚，到以后以色列百姓知道神在哪里选择了一处作为立他名的居所的时候呢，所有逾越节以色列百姓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在那里献逾越节的羊羔。第七节，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那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并不是都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上去过节呢可能住在帐篷里，因此成了他暂时居住的所在。晚上献了祭，把肉烤了吃，第二天早晨就要回到你的帐篷里去。第八节，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那么每次提到第七日的时候呢，都是讲到安息，不可以做工。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特别跑去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呢，对他们是个重大的事情，一切的工都不可做。当然从他原住地跑到耶路撒冷本来就没有立场的工作可做，可是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人呢也不可以做工，因为是一例的，所有的人都要在神面前寻求这个安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从基督徒立场来讲呢，我们应当也经常的回想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败坏的世界，救我们脱离死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逾越节，就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好叫我们得着赦免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逾越节。那么当我们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呢，就安息了，就所有的工都放下，因为知道不可能凭着我们的工作努力来赚取救恩，不可能我们因着将功抵罪，除去我们犯罪应得的刑罚，就是死亡。所以神救赎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安息，放下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安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里呢我们把逾越节整个的意思跟大家从新约的角度也稍微分析一些让大家明白。那么底下一个节期呢叫做七七节。第九节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那么这里有个问题，这个开镰收割禾稼是哪一天？因为前后文都没有照顾到。那么当然从以色列人的传统来讲，这个是跟呢逾越节或者是说无酵节呢是有关系的。一般讲起来，许多犹太人相信呢，这个从律法上来看呢是正月十六日或者是二十一日。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讲究，怎么讲呢？因为传统上以色列百姓在过这个无酵节的时候呢，要吃无酵饼，同时呢要献新禾捆给神的。所以这个开镰收割呢，也许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事情，也可能这个节期它有七天的庆典，所以在这七天中间有一天是要献出售禾稼的日子。那么这里说起来也差不多，因为大批收成呢跟出售中间呢要计算七七，就是四十九天。所以到底哪一天是七七节，或者说从哪一天献新的禾捆当中呢四十九天，这个呢也可能根据农耕的实际情形。总之差不多呢是在无酵节逾越节之后呢就要献出售的禾稼了。所以从这个之后再计七七四十九天，大批的禾捆就都成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七七节呢也是收藏节，或者说是完毕节，收藏完毕呢所有一切的禾捆都收在仓库里面了。那么这个当中呢献出熟的禾捆的日子是浮动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逾越节之后呢，第一个安息日算起的。安息日跟逾越节不一定有直接相关的。逾越节是哪天呢？正月十四号，我们都知道。那么如果一年轮下来它不是安息日怎么办呢？所以当中有一个礼拜的空闲。那么等到他们献了禾捆之后呢，头一个安息日开始算起，一直到49天，这才有七夕节的意义。所以这里讲的情形呢，是佛动的日子是根据当时苏守节跟逾越节呢不一定合在同一个安息日之上，所以才有这些比较宽松的佛动的算法。那么至于细节如何呢？我相信这里我们不在犹太人过节的这个习惯中间呢，不仅容易明白。我相信犹太人还是保持着这个算法，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献禾捆的日子，所以这里七夕节是跟那个日子有关系的。第十节说，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夕节。那么这里一个重要的字呢，是甘心献在神的面前。那么我相信从旧约的字句中间呢，很强调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到了新约更加实在了。我们如果不是甘心的，就没有什么意思。照着律法去献祭并没有什么好处，表示顺服之外，心里并没有享受真正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必须是我们甘心的，那么对于神的祝福呢，才会真正的变成享受。十一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那么我说了，七夕节呢，大批禾捆收成的时候是欢乐的日子，表示今年一年的丰收，神的儿女存着感恩的心呢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西方的节气中间呢，尤其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有感恩节的设立，意思就是说通常都是到了收成的时候了，那么看见神祝福他一年的出产，明年呢有好日子可以过，所以这个欢乐的气氛，守节的气氛是自然产生的。那么中国人说呢，年年难过年年过，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是农忙完毕大家休闲的日子，所以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个庆典庆祝收成是蛮重要的。今天我们呢，看见以色列百姓这样子从救赎的日子开始，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之后，在那里等待神给他们丰富的出产，每年可以在七夕节的时候大批禾捆收到仓里来的时候呢，能够存着欢乐的心在神的面前过感恩的日子，所以这个是欢乐的意义。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那么当然我们说以色列整个的律法，旧约算日子的律法，行政力、农事力跟宗教力，都是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要心存感恩，知道神救赎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如果这里我们停下来算算日子的话呢，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如果在这一个礼拜之内，21号之前呢，再算7个7，就是50天，所以加起来有57天左右，那么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呢，这是从1月差不多到了3月中间的时候了。这个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呢，在春天的时候，在夏天以前所有一切纪念的节期。到了秋季以后呢，一个新的年度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说以色列百姓的祝棚节。那么其实在祝棚节之前呢，还有除酵日7月10号，还有催缴节7月1号，这都是宣告一个新的农历的年度的开始，也是耕作年历开始。十三节讲第三个节气，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7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新的年度的开始，这不是收割，是收藏。因为呢，在进入收割季节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用去年的陈粮，那么收成之后所造的酒呢，差不多经过3个月，从3月开始到6月，有3个月时间呢，也差不多应当是酒已经造好了。那我要提醒大家，这个不是阳历的年度，是以色列的胜利的年度。守祝棚节的时候呢，是在他们7月的时候，应当是过了催缴节和赎罪日。催缴节是7月1号，赎罪日是7月10号，在以色列讲是个大日。那么通常这是他们新年一年年度的开始，他们过新年是7月10号赎罪节开始的。那么祝棚节呢是7月15号。从14节开始，他说呢，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一孤儿寡妇都要欢乐。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这是大大的欢乐。那么这里祝棚节预表什么呢？预表神人同住，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的新约的来看呢，这些节气都有它的意义啊。我们刚才提到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特别讲到基督耶稣受死，无酵节他被埋葬，那么到初作节他复活，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新约时代的开始。如果勉强要安一个日子呢，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无酵节是十五号，初作节是十六号，再加上五十天呢，正好到了五旬节。那么当中呢，过了差不多三四五六四个月时间，到了催缴节。那么催缴节预表什么呢？预表教会被提。那么教会被提之后呢，地上有大灾难，一直到赎罪日的时候呢，就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就进入祝棚节的时代。那么祝棚节呢，一般讲起来就是讲到千禧年了，因为神与人同住在启示录里面呢，就这一处讲到神人同住是进入千年国度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讲下去的时候呢，讲到祝棚节非常欢乐的时候呢，从以色列百姓旧约的光景来讲，他们经历到住帐篷的日子是纪念到神在旷野中间与他们同住联合的日子。就着神人同住支搭帐幕在人间的意义来看呢，是指的将来勇士中间千禧年代的事情。十六节十七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过节的一种精神，就是说呢，不可空手朝见神。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的，因为在那里他们也纪念以往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个约呢，就不光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以后要成为永远的定例。以色列人一直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并且住在迦南地。所以这个祝棚节是享受迦南地的好处，从他们当时的看法呢，是纪念神在他们身上一切的恩典。在新约上面我们已经说的这属灵应用呢，有更深刻的意思了。好，底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呢，再加上十七章第一节呢，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交代，可以说一些补遗补充。他说呢，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头一点讲到以色列百姓一般的民事律法制度，有在各城里的审判官。那么这也就是圣经中出来一个士师记的根源，因为士师实在是审判官，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百姓中间审判他们个人所有的事情，那么按公义的审判，不可期望政治，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摩西在这里呢，特别嘱咐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审判制度，好像我们今天讲三级的法院，地方法院，一路路上去到最高法院。那么这里呢所讲的情形呢，就是叫以色列百姓按照公义来审判，不能接受贿赂，也不能够颠倒义人的话。当然这里可能就已经预料到，若是官长不对的话，能够期望正直。所以在士师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审判的官是非常重要的。好，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摩西已经知道迦南地的外邦风俗，在他们所有的祭坛旁边呢，都有一些偶像的。那么这些偶像呢，可能就变成了神儿女膜拜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在祭坛上面献祭。那么这里其实已经蛮特别的了，因为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这个坛呢不是会幕中间的祭坛，这个坛是干什么用的呢？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这个坛是不是为献祭用的呢？很有疑问。那么如果不是为献祭用的，那么做这个坛做什么呢？那这个是相当多的问题在其中了。所以为什么摩西这样警告他们？就着以色列人历史的发展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自己设立的祭坛，那么在坛上面献礼物献祭物的时候呢，谁也都悦纳的。
那么现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了，他们真正的献祭主要的祭坛呢是在耶路撒冷，这以后我们看见神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那么在其他的百姓中间，在其他各个城里是不是有自由可以筑坛？那么好像在这里是允许的，那么这个坛是不是为了献祭就不太清楚了。至少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坛叫做正坛，就是说照着坛的样子跟真正的在圣殿中间在会幕里面的祭坛样式是一样的，要叫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位神。那么这个正坛呢是在约旦河东设立的。那么至于为什么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摩西好像预料到他们会在各个地方筑坛献祭，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呢，这里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可能性。以色列人呢就因为筑坛的缘故顺带着立了木偶立了柱像，这个是当时迦南地百姓所做的，因此他们就从这里滑出去偏离了真神。十七章第一节，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当然有的祭坛好像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祭坛也是为了献祭的。那么可能这是贪图方便，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经常的献祭，那么这个做法呢可能是摩西准许他们的，为了那些他们清洁的良心里面想要献祭呢能有机会。那么但是呢这是讲到清洁的良心，讲到正常的态度的，可能这些条例设立呢是为满足那些人的需要。可是很不幸的，以后这些地方就产生了所谓丘坛、土坛、高处立坛，到处都有坛，那么以后就引进了变成对于众多偶像的敬拜。从耶和华的敬拜，从设立这些祭坛为了献祭给神，反而是慢慢的退化变成献祭给朱巴利了。那么至于献祭的条例是不是按照在申命记里面所说的，甚至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所说那个献上各种燔祭或者是赎罪祭或者是感恩祭、甘心祭，那我们就不是挺清楚了。总之呢，有了祭坛就有了机会，这个机会原初的目的是为了正面侍奉神的，但到后来呢却慢慢的变质，变成以色列人诸多偶像的原因。好，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在十六章里面、十七章里面所有一些条例，讲到以色列百姓过节，过节也是跟神有极其深的关系的。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热闹的事情。那么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呢，更是能够带出我们一些特别的经历。那么当然我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呢，能够从旧约思想到新约。一方面我们希望尽量的了解旧约里面所说的是什么，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什么适当的应用或者触类旁通的一些想法。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再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写信来跟我们索取生命记研读的讲义，因为有这个讲义在手里呢，我可以保证你读的时候更加有兴趣，而且呢会更加容易记得。特别是你有一些心得一面听呢要记下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写字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对于我们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虽然我们课程已经一半了，但是我还希望您继续来信索取您所要的生命记讲义的资料，即便你晚一点收到也不要紧，你再看的时候呢仍然会有回头的亮光提醒你当时你听见生命记讲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时间呢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生命记的讲解。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一部分，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我们下回再见。